对，美股它其实从费半的调整幅度来讲，它其实跟韩国股市可能跟我们这边还是有点距离，或者说今
对，
天跌完了，可能大家有点看齐。之前你不觉得费半它跌幅其实是不够吗？
它幅度不够，你客观上可能就是因为那韩国杠杆更厉害，或者说我们这边堰塞湖效应导致的太高了，可能这种距离差不一样，他们可能更接近于业绩，咱们这边韩国可能就倾向于杠杆，对，它解体的时候它力度不同，但是方向肯定是趋同的。
还有一个就是他用科技棋子也拉抬指数，也造成了整个指数的稳定性比较高，所以他恐慌指数也没我们这么恐慌。我们如果有一个恐慌指数，就我们科技一跌，你看都吓得屁滚尿流，都吓成啥样了。但是他因为科技棋子跟他一对冲以后，他也不恐慌。
对，之前跟您聊这个，另外一种可能，上游解体，或者说你稍微崩解一下，然后这个中游，比如说云口、万的一些，包括当时跟您聊，如果说恒生可能要谈一谈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恒生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之前猜想可能是从资金流动考虑，咱们国内这个东西，比如说之前国内往下走，我由于有部分资金往南流，往那港股轴一轴，包括从6月底呢，我其实当时聊完以后，我记得是个周四嘛，还是？接待差不多到点，又跌点，从第二个才开始又往上走的。现在走到现在，我本来琢磨着，如果大陆内部 DM 恒生打完之后，将来如果说余温未善的时候，是香港这边会不会资金又被抽走了？会不会出现这种跷跷板的效应？
我理解你，我觉得在这儿接下来不太出现跷跷板的概率不高，更有可能是 AI 科技，我们里面就是大 A 的科技余温未散的时候，港股这块它可能也是还处于偏震荡，或者是这不会一头栽下来，因为为啥呢？其实包括今天港股，其实也是被这个大 A 给带下来了嘛，也是其实给
对，
硬给带下来，能看出来有点这种被硬带，它不见得这波反弹就走完了。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冲高或者震荡，为啥我觉得不会来两次呢？盘面上你去讲，不太会来两次。如果 AI 硬科技如果真的余温未散走完以后，构筑个双顶或者怎么样，真正结束这个科技行情以后，我觉得评论区里面刚才大家说的，就科技结束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倾向于也是这观点，科技真正的结束的，其实代表着整个牛市的结束。
那就是说，因为位置不一样，咱们说是国内科创啊，或者什么都比较高一点，恒生它肯定是已经比较低了。当然了，你如果说从技术上看，如果再悲观一点，那肯定也没到。但是目前有一些确实是偏低了。如果说您这样说，是想将来，比如说等到余温未散之后，散了之后，恒生可能也是以磨底为主，是吧？
恒生它这里面有三分之二的公司都是来自于内地嘛，因为我们下半年的其实业绩啊可能都不太好看，下半年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你看我们社融增速，我这周末要重点给大家会员直播再讲一下，6月份的社融的问题。你看6月份的社融增速降到7.4了，在这个我给大家重点再讲一下，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来，下半年还是非常比较有压力的这个东西。而且我们现在因为美联储它不搞宽松，我们也没法自己去宽松，其实也发现了。24年以后，如果要宽松，大家一起宽松效果最好。如果外面不宽松，我们自己宽松，有可能反而货币有压力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又不能宽松，或者说宽松的空间不大，社融增速又这么低。所以我意思，就下半年港股虽然现在看着静态的估值低，但是不排除动态的估值反而变贵了，有可能。如果业绩下来的话。
对，反正它这个位置，我之前也是有拇指可以攒它，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，就包括从今天台上涨的动能也受到了国内的牵引，后边它您可能更倾向于它是一个共振的一个，要上同时上，要下同时下，是这样的一个判断，对吗？
对，如果国内的科技如果余温未散，来一波完了以后呢，我觉得后面可能是大家都可能又同频了，大家可能都会受到影响。
等能再中期悲观一点了，可能这个调整可能就包括你预判，可能是个中期的调整。
对，那就不排斥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调整，一个下跌了。
明白。营销人生里边，反正有些股票它确实有点诱人。我虽然之前没动，但是我琢磨着后边是不是要参与一下。
对，您可以考虑一下，到底是参与 AI 国内科技的余温未散，还是参与港股的？